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6月11号，公元2012年7月29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特别节目《台湾大学师生谈藏人自焚事件》。2009年2月27号，一位年轻的僧人在西藏安多阿坝县城点燃身躯，强烈表达对中共高压统治的不满。但中共公安不仅没有扑灭这位僧人身上的火焰，反而对他进行开枪镇压。从此，藏人的反抗情绪不断扩张。截至本月17号，仅在西藏境内被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确定的就有44名藏人点火自焚，其中34名藏人牺牲，其余的都在中共军警的严密管制中。由于中共政府格外严管整个藏地，封锁并垄断电话和网络等所有信息渠道，以及禁止外交人士、独立调查员、媒体记者和外国游客进入西藏，人们很难确切了解西藏紧张的现实处境，因此也有藏人怀疑中共的严厉管制和封锁使更多的零星抗议、自焚和镇压事件外界不得而知。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本台记者就藏人自焚事件特地采访了正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进行实地参访的台湾各大院校的多名大学生和教授。这些台湾大学师生纷纷表示，通过达兰萨拉参访与各界人士进行交流，对自焚事件有了新的认识。他们认为藏人选择自焚并不是走投无路，而是透过自焚释放出一个强烈的讯息，那就是为了捍卫吐蕃的自由，并呼吁全球各界正确认识自焚藏人的真实诉求。下面请听本台制作的特别节目《台湾大学师生谈藏人自焚事件》。
您好，我是那个静宜大学法律系林淑雅。我个人刚开始也是一直觉得，这些自焚的人很可能是出于绝望，然后没有其他的管道可以表达他们的抗议，那所以他们才采取这种最痛苦以及最极端的方式。那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在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我其实也会有一种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后来听到了就是在台湾，就是我们的外交部长到台湾访问，那他其实也对于自焚的那个这个议题做了一些说明。那我们到达兰萨拉来的时候，因为有机会可以询问格西他的那个意见，我可以说他有非常单纯的但是却非常深刻的意义。那绝对也不是只是像我自己想象的，就是那是一个出于绝望走投无路因此才自焚，反而是他释放出一个非常强烈的讯息，就是为了捍卫吐蕃的自由，为了很单纯的信念，希望达赖喇嘛可以回到吐蕃，然后为了整所有的吐蕃人民的福祉，或者是为了保护佛法的教法，对于吐蕃人民来说，他们认为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成就这件事情是他们义无反顾的。那而且他们没有伤害任何其他的人，只是用一个确实也是一个最应该是说是最大的那个牺牲，但是他为的是一个更广大的利益。特别是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长到台湾的时候，他曾经有说，过去在吐蕃境内的各式各样的抗暴的运动，即使都是和平非暴力，但是总会在中国的媒体上面被传达成说这个都是少数人煽动， 然后比如说法王的煽动，或者是说他们只是不好的一些分子，然后他们可能是极端派，然后或者是仍然去描绘说他们是有某种暴力的倾向。那事实上中国就会不断的说，事实上大多数的吐蕃人都是非常满意中国政府的建设跟一些发展。可是自焚这件事情是一个让中国的政府很难去解释，如果一切都是美好的，那如何会有自焚发生呢？如果你说他们抗争是某些破坏分子想要破坏国家的，可是他们是自焚，他们没有去采取任何对别人有任何的伤害的举动，所以这件事情在国际社会上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行动，就是让中国政府很难再去用其他的方式去掩盖他的谎言。那这也是我透过流亡政府，那以及在达兰萨拉这些社群当中，我理解到的关于自焚的更深刻的一层意义。
你好，我是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的硕士生林胜伟。为什么会来这边，其实就跟自焚有很大关系。我很想知道说，到底为什么有些人愿意为了这个议题做那么大的牺牲。在今年三月的时候，我参加完台北的突破抗暴游行之后，那个时候有一张宣传的 DM， 然后上面有35位就是自焚的人的照片，然后我将它放在我的书桌上面，然后常常看着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来这边原因。但我来这边之后，我会觉得吐蕃人其实蛮乐观开朗的，就是其实会让我更疑惑说，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只为达成那个目标。我应该可以看到他们的勇气吧。对，就是来这边让我更会觉得说，他们那个坚定是真的是有价值，而不是像很多人说的就是纯粹只是活不下去而已，他们其实有更伟大的目标。
我是台湾大学社会系4年级的林晴万。就是之前就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像一个冲动，就是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原因，可是就后来有听到就是多尔举在描述今年三月在德里有一个藏人在火警逃来的时候自焚，然后他就即使全身都是火，可是他还是很有意识的知道要走怎么样的路线来让最多的媒体看到他的影像，然后而且就是他口里还是不断地喊着他的诉求，所以就会觉得他们其实都是想了很多，尤其在知道他们就是轮回的观念，其实自焚就是会造成他们可能无法再轮回或者是不好的结果，他们还是愿意这样子做，就会觉得他们就真的是在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所有整个吐蕃人民的自由。
我是东吴大学政治系汪里昂。我一开始在台湾看到自焚的时候，事实上感觉很复杂，因为我会觉得说这种抗议方式，第一个人家看了不一定感官会觉得好，然后再来这是一个比较让人难理解的一种方式。不过来这边之后，听到一些事情，看到一些事情，就会觉得说自焚事实上是一种最大的抗议方式，对，是一种付出，为整个西藏独立的一种付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4年级的李梦环。我在台湾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一开始看到其实我非常的不能理解，然后甚至是有一点不认同，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在我还没有比较不理解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牺牲一个人命，然后可是他得到他的诉求其实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大家的回应。那可是当我参加这个旅行，然后到了这边来认识更多吐蕃人之后，其实我理解到就是包括像刚才秦湾讲的，像在经书里面有一些自杀或者是什么在轮回里面是没有办法，就是可能会到了地狱之类会很痛苦的，可是还是愿意这样子做。在我看到然后更理解之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我非常感动，而且我也觉得很敬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大学电机系的陈建福。 想要知道说这个到底吐蕃议题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慢慢的了解到关于中共压迫吐蕃人，然后自焚啊，然后种种的一些事件。就是我觉得自焚完全体现了就是佛法对于吐蕃人的影响，就是吐蕃人宁愿为了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会去伤害别人的生命。有些人会认为说为了保护其他人，那我们应该要对于那些施暴者然后予以一个一些限制或者是予以一些打击，可是对于在佛法立场来讲的话，你应该要去阻止那些对人家施暴的人，对，所以他们宁愿选择以和平的方式来对抗这些压迫者。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台北艺术大学四年级戏剧系的黄庭云。我一开始不能理解怎么会有人用这么激烈的方式，尤其在现今的社会，这很容易被扯上可能跟恐怖行动有关系，但其实来了之后才更确定的发现它跟恐怖行动完全就是两回事，因为他们就是不伤害别人。
大家好，我是台湾大学哲学系四年级涂京威。有在网络上就几乎每次发生这事件的时候就马上会有看到相关的消息。其实我跟一些朋友就是看到这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自己是因为有念一些台湾的历史，知道说我们在台湾20几年前也有两位前辈为了要争取台湾的言论自由，然后不愿意被官方抓到他们而用自焚的方式，就是让台湾人意识到说我们应该要出来挺身，就是争取自己的言论自由。所以我看到就是藏人自焚的时候，我知道就是一定有什么很严重的事情在吐蕃境内发生。但是我其他有一些朋友就是会告诉我说，他觉得就是他没有办法理解就是自焚这件事情，因为他说就是像中共官方指控的说是达赖政权什么就是指使吐蕃人自焚这样子的说法，我们没有办法驳斥，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说流亡政府并没有指使。然后来到这边之后，我得到很多的证据可以回去告诉朋友说，我们采访过就是刚刚姆议员，他也告诉我们说，因为在这边的所有跟境内的通话都在中共的官方的监控之中，所以的确在这边政府不可能去跟任何境内联系，也不用讲到说指使，因为任何跟境内的通话都会被中共官方录音下来，录音下来之后就会在媒体上去说，哦，这就是可能就是流亡政府支持吐蕃人的证据，所以的确他们是完全不可能就是跟境内有任何的联系。所以我想很多在我们在台湾对于就是吐蕃人自焚的一些指控，其实完全是可以解消的。
我是台湾世新大学广电系的张逸轩助理教授。我们是从传播的媒体的这个角度，希望其实亲身走访才能更了解这个社群，透过了解其他族群所面临的社会啊，或者是说追求一种自主的过程当中，其实对我们自己认识自己的国际状态，对自己的社会，对自己的政治体制等等这个方面都很有帮助。对，所以我想最大收获其实是一个我们其实吸收到更多，或者我们更能够去反思我们自己族群的状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吐蕃之友会的专案经理尹文慧。那我们这次呢很高兴可以带到台湾的一群大学生以及两位老师来达兰萨拉参访。其实我们这一次来已经是第二年了，我们去年开始从事安排这样的参访行程的活动。在外界的我们，不管是在流亡在这里的吐蕃人民，或者是在世界各地所有的其他地方的人民，其实我们认为因为他们用了这样子的牺牲的方式，其实只是为了要传达一个讯息。所以我觉得我们正确传达这些自焚者所要的诉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用了这样子极大的牺牲的方式来抗争。那如果说我们在外面的这些团体人错误的传递他们正确的诉求，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伤害，而且非常严重的错误。所以我们呼吁不管是政府部门、团体、民间、媒体，把这些人的声音正确的传递到世界各个地方，是我们非常强烈的要求，而且必须一定要做到的事情。就这个，谢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谢德勒。